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谈什么是般若智慧。这个题目呢其实很难说，因为般若本身就是不可说，但是呢为了让我们了解什么叫做般若智慧，所以我们还是要说，所以呢只能用相似的方法尽量的让大家有一些概念，但是要真正体会般若还是要大家自己去实践，唯有实证诸法实相才能够真正得到般若。那所以我们所能够说的其实只是相似而已。所以佛陀为什么说他成道过后说法45年没说过一句法，就是如此。因为法真理本来就是超越了语言，但是为了方便引导众生慢慢的能够依照这个方法去学习去体会这个真理，所以佛陀还是尽量的以最接近的方法用言语表达出来。所以呢但是语言本身就有它的局限，就像以前所说的，我们只要说到这个真理，单单说我们自己的感受，比如说我今天很快乐，我请你形容你有多快乐，你觉得有时候也很难形容。你说我今天很难过，我说请你形容你到底有多难过。所以常常有一句话说寂寞难以形容。对，其实我们世间人的这一些这世俗的这种心理这种感受，而且是我们无名的感受，都难以形容了，那更何况是真理。但是呢又不能说不能够形容，所以就不说。那这样子的话其他人没有证悟的，他怎么去知道怎么去证悟呢？所以呢佛陀还是非常的慈悲，用最善巧的方法透过他的言语行为来告诉我们如何的去修学，如何的去体悟这个真理。但是要真正去了解这个真理，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要自己去证悟，那佛陀只能告诉方法。所以今天我只能说的也只是接着这个祖师大德，接着佛陀所开示过的佛法经典里面所说的方法与大家分享。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大家能够有多少的概念，然后我们依循佛的教法慢慢的去学习，去提升我们的智慧。那上个星期我们谈到智慧在学佛当中呢，学佛的过程当中是非常的重要。佛陀所开示的所有的教法如果没有以这个智慧般若为导的话呢，我们会落入自我的执着。所以不管在布施，不管在学习持戒，如果我们没有了解到什么叫做般若，而能够以能够随顺般若智慧呢，虽然还没有真正体会，但是能够随顺这个教法去修学的话呢，那有的时候我们会落入于自我的执着。但是如果我们了解到说布施是要破除我们的自我的软弱，破除贪念，那这样子的时候有这个念头在心里，随顺着佛法在修学的在学习布施在学习持戒的过程当中，要警惕着哎，我的慢心不能升起，不能够因为我持戒吃得很好我是洋洋得意，然后就开始看不起别人为什么持戒吃不得好，你看我的戒吃得多好，那戒的真相是什么。所以呢我们要常常要了解佛说一切是因缘条件出合而生，我们能够学习也是因缘条件的，这是今天要再进一步的再谈。那所以呢换句话说，佛陀所说的种种修学方法，我们要能够随顺他的方法配合智慧，那在八正道当中也就是正见来修学，然后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慢慢的让我们呢随顺佛法，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提升我们的知见， 然后呢从佛法当中得到更多的自在以及快乐。那所以这个佛智慧在佛法当学佛当中是非常的重要，唯有智慧呢能够表现出佛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那也同时唯有智慧呢才能够让我们达到佛法深奥之处。那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呢，佛菩萨的智慧呢不是单单只是一个粗糙的智慧而已，而是这个菩提心愿以及智慧呢是相融的，也就是说能够有这个成佛的这种信愿，同时呢与这个与这个智慧是相融合的。另外呢就是悲慈悲与智慧双运的，另外还有就是定以及慧也是精神的，这是上个星期谈到。同时呢最后呢它是它的智慧以及真理其实是平等的，而不是我们现在以相似的智慧去看待真理，那所以还是有点差距，还不是平等的。那所以这是上个星期所谈到。那今天我们谈进一步的也是接续上个星期所谈的，那我也会借着这个机会呢把上个星期所谈到的一些名相，因为上个星期也谈了很多名字，有的人听到一半就觉得哦太多名相了，那所以今天呢有机会的话可能就再重复一下，我尽量也不要讲得太深，不然呢大家会觉得说啊听不懂了。如果说你觉得已经讲得太深已经是一塌糊涂了，那请你举手，就我们就从按部就班的就不要讲得太深。好，首先呢我们谈这个波尔，波尔这两个字呢是从这个梵语就是印度文呢这个 Prashna 而来的。那在佛教经典里面，佛教里面有时候我们把它翻成智慧，但是智慧呢有时候又会让我们以平常我们一般称赞了它很有智慧，那这样子的一个用法呢这个混淆。所以呢但是因为佛法的这个智慧呢是超越这个世间的，所以在很多经典呢就有所谓的五不翻，就是说你翻了就会失去它的那一个它的真实的含义。所以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一些经典文字呢你会发现它保留了印度的文字，因为你一翻呢它就会失去了它的意思，就好像我们把 Krishna 你翻成 wisdom 的时候呢也还是觉得好像少了一点，那也会让一些刚刚初学的人以为它就等于一般我们所说的 wisdom。 那同样就是有时候有的就是苦，这个苦这个有的像在很多这个英文字典上面呢我们这个英文佛学书本当中呢我们有时候就不翻是 dukkha， 因为 dukkha 本身呢跟翻成 suffering 或者翻成这个苦呢其实都还是有点差距，只是用最相似的语言去描述。所以呢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呢就会有不翻。那波尔这个字呢它其实它本身呢是印度的文字，印度本身是以波尔这个字呢来指最高的智慧也就是说以选择，就是说以理智去选择而启发出来的一个最高深的智慧，他们用 Prashna 这个字。那事实上这个 Prashna 这个是在印度是被他们一般应用的，那所以呢在对佛陀来说呢这个 Prashna 实际上还不能够来形容他所要所说的他所体悟的真理，但是为了要能够解释给世间的人明白，那你只能够用世间通用的语言通用的这个名词去称呼它，而顺着这个以理智而启发的智慧而从世间的这种理智的智慧而进一步的去透视这个世间的真相而启发更高深的一个处世间的智慧。所以因为它是随顺世间的这个波尔而启发到这个处世间的波尔，那所以呢也叫做波尔，这是为了方便让众生明白什么叫做他所要形容的那一种，它是属于一种智慧，但是它是超越世间的智慧。 所以即使这个般若这个字呢，所以智慧本身这个智慧这个字是比般若差了一级。那般若这个字呢，还不足够代表佛陀所要所说的智慧，但是它就是属于一种智慧，但是它是超越世间的，超越相对的。这样子说大家明白吗？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还是用般若这两个字来说明所以在佛教当中，你看佛教经典的时候，看到般若的时候，它就是指一个高深的智慧，一个超越世间的智慧。那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点点的一个概念。那什么叫做般若蜜什么是般若智慧？那我们今天本来这个题目是什么是般若智慧，谈般若般若蜜多。那般若蜜多也就是大家在英文，大家在上文的时候就是 paramita， paramita 也就是这个度到彼岸的意思，就是到彼岸的意思。也就是说透过这一个修学方法，我们之前谈了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以及今天谈的这个般若，就是所谓的六般若蜜多，或者是六度，度也就是从此岸度到彼岸的意思。换句话说，这是六种能够帮助我们从世间而达到佛道，而达到佛道佛道彼岸的一个法门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法门，能够让我们从此岸到彼岸所以我们说它度又度的意思。对，般若蜜多呢也就是到彼岸的意思。那所以般若蜜多呢也就是属于这个智慧方面的这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呢达到彼岸。那所以其他的之前我们所说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大家背起来了没有？六度，我们说过最后一节要考试，可能会提早哦，所以你们随时要准备。那所以六度呢也叫做六波罗蜜多，但是呢这六度要成为波罗蜜多呢，一定要以般若为导。如果我们学布施只是为了显耀自己能够行善，布施过后呢觉得我正福，我希望我来生有福报，我布施只是希望说我自己能够来生有福报，然后呢这个又能够呢生活得更好，那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是在世间轮转，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不能叫做般若蜜多。那要成为般若蜜多，布施要变成布施般若蜜多，或者是布施度的话，能够度我们到彼岸的话，这个布施做行布施的时候，一定要有般若引导，也就是说，在布施的过程当中，你借助这样子的一个行为来破除自己的贪念，来对这个行为的真相做一个关照，而了解到说我能够做这个布施，但是我为什么能够做这个布施，是很多因缘条件促合而成，那我要感恩和升起慈悲心第一个。第二，了解到既然是这么多因缘促合而成，那我的实在性在哪里？对方能够接受，但是对方他的实在性又在哪里？那我做的这个行为是现在因缘条件有这个需要，我当下做这个，这个行为一过去，他的本质在哪里？今天我做了这件善，我给他一个东西，最后这个行为去了哪里？事实上他本质在变化当中的，然后慢慢的这样子去观察。哎呀，我执着于我做好事，洋洋得意了两年，那这个行为现在在哪里呢？为什么我还要在那边非常的为了这个我曾经做了这个好事而觉得自己非常的了不起，然后呢就天天看到别人做的比我上次做的那个好事更好的时候，就心里酸溜溜的，然后呢
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子，那这样子的心情一直影响你，影响了两年，但是那个行为到哪里去了呢？你做你送给他的那东西又去了哪里呢？那你从这个当中所得到的是什么？是那种酸溜溜的感觉，觉得说别人为什么别人做得比我更好了，我现在怎么没有机会再做这些善事了？那这一个变成说这个故事就没有让你到彼岸啊，而让你反而更起烦恼。所以这个故事一定要有随顺这个佛陀的教导，随顺佛的教导，让我们去如法的布施，做正确的观照，那这样子说我们布施过后才会得到欢喜，欢喜福报自然来，你也不用去求而不是去求的，同时在布施的过程当中能够很高兴，能够帮助其他的众生，也同时慈悲其他的众生需要帮助，升起慈悲心，然后同时自然着欢喜，看到别人得到快乐，他自己也快乐，那这样就够了，那这样就过去了。好，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从中当中了解到其实是一切是因缘和合的，就是如此而已。一切有事情有善事能够让我做的时候，我不做的话我就失去了那个机会的，事实上，然后我就做的时候做完了很高兴，那就好了，发现你自己还能够在因缘和合条件之下能够去做一些事情，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珍惜我们自己每一个因缘，同时呢又会感谢别人，同时又不会去执着，因为条件来了他就离去。那所以呢，接着这样子的无常变化的条件，我们去顺着依循佛法佛陀的教法去行善，同时借着机会去了解什么佛陀说一切是条件性的，一切是无常的，一切是如此啊。那这样子的慢慢的让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也了解我们生活的世间，同时呢又会更自在，那这样子的话慢慢就能够启发智慧。所以呢这个布施能够配合随顺佛法佛陀的教法去思考，慢慢慢慢的我们透过种种的体验，那智慧就慢慢的启发，这样子的话它才能够叫做布施波罗蜜。等到达到呢，能够最后达到呢，知道说我其实是无自性的，对这个对方其实也是因缘条件凑合而成的，事情所做的事情也是因缘条件凑合而成的，无常变化的，而不起染着，这就叫做三轮体空的境界，就是了解到所做者、接受者还有所做的行为，事实上它本质它没有一个实在性，而不去去染着。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所谓的三轮体空。那所以当既然能够达到这个境界，你一定要在我们现在的程度依循佛陀的教法，看看因缘什么叫做因缘条件，什么叫做无常，我的慢心从哪里升起，为什么会有这个慢心，我做的这个好事它的实在性在哪里，那我们要随顺佛法去观照，然后才慢慢慢慢的从有所染着，但是随顺佛法去观照，慢慢的启发我们的智慧，那这样子的话这个布施呢才能够变成一个波罗蜜多，引导我们到彼岸。那所以这个是说到这个波罗蜜多。那所以波罗蜜多呢，要其实能够要能够从此岸到彼岸呢，这个六度，我们刚才所说的六度一定要以波罗为导，那这样子的话所作所为呢才能够随顺佛法，而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自在与解脱。那所以在佛经里面呢说，波罗呢其实是凡夫以及圣人的出世与出世间法的一个差别，世间的人就是所做的什么事情处处染着，那出世间的圣者呢，他们是能够以波罗引导他们的行为，处处不染着。那所以 一切无漏的功德，就是没有烦恼，没有这个染污的功德，也就是说没有杂染心、贪染心、自我染着的一些这些功德，其实都是由波罗而起。那所以这个是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最后很快的绕过去的，就是说到菩萨学习首先发菩提心，然后呢同时呢又发这个慈悲心，要发菩提心向佛学习，同时发慈悲心要下化众生。那所以发了菩提心过后呢， 不是只是一个愿而已，要把它化成行为，所以我们说有菩提愿以及菩提行。那也就是说要把这个菩提心呢化成行为，换句话说也就要化成呢行为去真正的慈悲帮助众生。那在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尽量的随顺佛法去思考，就是尽量随顺佛法去做，那这样子的慢慢的从发菩提心，然后行这个慈悲行，然后呢最后证得般若与般若相应。那这个是我们叫做般若道，就是在上个礼拜的讲义，那个就是这个是叫做般若道，还是我们的 Dharma Officer 比较用功一点。所以首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般若道，那首先这个发菩提心，那第一这个是第一个阶段。那菩萨呢证得般若智慧之后，也就是证到诸法空性的那个智慧之后呢，他因为他开始是以慈悲以及菩提心为导，所以当他得到这个般若智慧，了解到一切所谓的无我，那放下自我的时候呢，我们曾经说过呢，我们常常以为有一个我的时候我们就很有力量，无我的时候就好像没有力量，但事实上呢，当你放下自我为中心的时候，所散发出来的力量其实是更大的，尤其是它以菩提心为导。所以我们说我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是有限的，无我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是无限的。为什么？所以我们就看佛菩萨，他们是证得无我的智慧，所以佛菩萨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是无边无限无量的。所以这个菩萨呢，他以这个菩提心为导，证得般若的时候呢，他放下了自我，不再染着自我，所以他这个善心呢慈悲心呢更能够广泛的去扩展。我们常常要培养我们的慈悲心，但是总会局限到慈悲到某个程度不行，我要考试了不能去做了。然后呢自己的家里的人呢我们可以很慈悲，但是呢比较远一点非常可怜，我希望他好，我希望他能够这个解除痛苦，那我们的慈悲心就是散发到如此而已，总是有一个局限。但是当我们呢突破自我的时候呢，你不会想到我，没有以一个我为出发点。我常常想到一个例子，就是有的人说布施，为什么我要布施？这钱是我赚来的啊，为什么我要布施？事实上就是一个我，所以就布施不出去。但你如果你想到，对，这个钱是我赚来的，但是这个我今天能够赚钱，事实是很多人在帮助我，从小到大很多人在帮助我，那我今天能够做也是因缘条件让我今天有这个能力赚钱，我应该回馈。当你把我放弃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能够散发出来的更多。当你越抓紧我的时候，你就说放不出去，你一直往内吸收。所以呢当他得到波尔之慧，了解到一切诸法的真相事实上是无常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就是如此如此而已，而我也是在这宇宙当中的一个因缘条件而已，而这我又是常常变化的。
所以当他求到这个智慧的时候，他启示了，其实呢已经得到了这个无我的智慧，那非常的自在，也超越了这个时间与空间的这个期限。那这个时候呢，但是因为他以慈悲心为导，以菩提心为导，所以我们上次说了，佛菩萨呢，菩萨们呢得到了般若智慧，他更进一步的，他的怜悯心呢变得更强，他了解到原来这个苦是可以解除的，但是还有这么多人沉沦在苦海当中，还有这么多人在噩梦当中，然后在噩梦当中又把噩梦当成真的，感觉到非常的痛苦。所以因为他开始是沿着慈悲心而发的，当他得到这个无我之慧，自己得到自在以及这个清安的时候，他了解到世上每一个人都可能醒过来的，所以菩萨们呢就会进一步的更发起一个这个正义的这种就帮助众生的心。所以一个这个般若智慧呢，它的这个般若智慧与这个信愿呢是相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它这个智慧呢是与它的菩提愿相融合的，那所以它的菩提心因为无我而发得更大，那这时候呢更进一步的进入另外一部分的修学，我们叫做方便道，也就是说现在他能够了解到我的真相，能够突破我的这个我的染着，那进一步的发起更大的菩提心，那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进一步的再去做利乐众生之事，尽量的去净化这个人心，净化这个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环境。所以呢，菩萨呢，他要庄严佛土，要成熟众生，帮助每一个众生都醒过来，帮助每一个众生呢都能够体会到真理。这是菩萨的两项重大工作，也就是说，帮助每一个众生都能够成熟众生，就是让所有的众生都能够成熟，都能够得到真正的智慧，然后众生能够成熟，这个国土就能够清净，因为众生能够了解到真理，能够突破自己的贪嗔痴烦恼，我们周遭的人大家都是清净的心，这个世间自然清净，这个是菩萨的工作。那所以呢，他会进一步的以无我的心、无私的心去做这样子的工作。知道呢，所以这个部分呢，还有就是升起这个依乐的心来帮助众生，同时呢进一步的成熟国土，这个成熟众生庄严佛土，然后最后呢他的福德智慧圆满的时候呢是成就佛道。所以这个是大体上呢是菩萨的修学过程。那上个星期呢没时间谈，那这是说明呢这个般若呢从这个要成就佛道呢，般若是非常的重要。那从这个欧罗汉来说，二圣的学者呢，二圣的修行者要能够解脱生死轮回，也是要得到般若智慧啊。那所以呢，般若智慧到这般若智慧那个阶段就能够了脱生死，但是菩萨呢，能够进一步的呢，了解到虽然它是因缘条件，虽然是无常的，但是在那一些还不能够了解的人来说，他们会去染着，所以他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以他们的无染着的智慧，那同时呢又以慈悲心进一步的方便善巧的去度化众生。那所以这个是菩萨与声闻的一个不同。但是呢声闻觉者以及菩萨呢都是要透过般若而才能够成为圣者。那所以就有一个问题，有人会说，那般若是小圣还是大圣？是大圣法还是小圣法？因为那小圣行者所学的般若与大圣行者所学的般若是不是有差别的？应该是一样的，对，真理本来是一样的，是没有差别，因为真理就是如此如此，没有所谓两种
真理的啊，佛陀所体悟的真理就是如此。但是就是可能就是说，只能说在深度与广度上呢，会有一点差距啊。声闻的行者呢，就是小圣行者呢，他专注在能够透视这个无我，所以是我空，了解到这个我五蕴和合，事实上是假的，然后了解到，然后对自我破除自我的染着，啊，那破除自我的染着，但其实他们如果破除自我染着，他是不会自我染着，然后这个贪嗔痴有减少，那自然呢，他就能够了脱生死。那但是他这个在菩萨方面呢，他会特别更强调到，就是不单单破除自我染着，就法诸法的一些真相呢，也能够非常彻底去了解。所以我空以及法空两方面呢，都去关照。但是并不是说这个小圣行者就没有破法方面的空，事实上他能够了解我空，他只要进一步的去关照的话，自然呢也对法不会去染着的，只是说他没有再深入而已。所以呢，但是那个已经足够呢，那个他所了解的知识已经足够他了脱生死。所以在经典里面常常说，就是说在空性来说呢，它本质上是没有不同的，实相是没有不同，只是说深浅方面的不同而已啊。所以在经典常常说，真人所了解的空如毛孔的空，就是看的就是皮肤的那个空。那菩萨所了解到的空呢，空的真理呢，如太虚空，就是很广泛的，但是那个空的本质是没有差别啊。那所以这是从这个波罗呢谈到说，它到底是小乘法还是大乘法，其实它本质没有差别，只是深度以及广度。但是小乘圣者呢所能够证悟的已经足够他让他了脱生死。那菩萨呢是更进一步，而菩萨的更重要的，他的波罗不单单是他本质上与这个小乘的是没有差别，足够让他了脱生死，他更广泛的去观察。那另外一个就是他还要与菩提心相应。所以就是像我们上个礼拜所谈到的，他性智一如，也就是这个性，也就是菩提性愿。菩萨他从发心的时候就以菩提心为导，所以他的智慧最后呢得到这个智慧，他还是要与菩提心相应，与慈悲心相应。所以这个菩萨呢是进一步的，所以他菩萨才会进一步的把他的波罗智慧再转成方便来去度化众生。而这个小圣呢急着于赶快进入涅槃，所以他得到波罗智慧的时候呢，他就因为他的出发点就是要赶快处理，所以他是处理心为导。那得到这个了解到我空的时候呢，他就进入涅槃，就没有把它再转换成一个就把这个智慧呢，把这个波罗呢转换成方便，而去更积极的去化导众生。那这个是给大家一些概念，想到这里有没有谁已经模糊了？还可以哈，还可以。好，那说到波罗呢，有所谓的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波罗，要从世间的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无常，这样子去观照，而去体会到真正的般若。所以般若有时候我们比较详细的来讲呢，也叫做世俗的般若，也叫有圣意的般若啊。这个圣意的般若，也就是真实的般若，也就是自己亲身取证的这个般若。那是圣意般若呢，也叫做真实般若。那这个真实般若也就是真理的意思。那世俗般若呢，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它并不是真实，但是呢是随顺这个般若的这个 智慧呢，让我们从世间的角度慢慢的去修学，慢慢去启发，顺利的多了。那所以呢，我们在上个礼拜呢，也有谈到了如何启发我们的智慧。那我们谈过呢，要从这个要得到这个现证的这个波尔，真实波尔，就是现证的波尔，我们要从思维佛法开始。思维佛法，要思维佛法，当然总是要有先听闻佛法，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从闻、思、知三个阶段，然后再进入这个现证波尔。所以要能够体会到真实波的，就是见证的智慧呢，要从听闻佛法开始，由听闻佛法开始，然后在思维常常的去关照思维，然后再进一步的修持禅定，在定中呢再起观，那这个是修持的部分，那之后呢才能够见证。那所以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所听到的是用我们用言语，用相似的佛法，相似的语言来描述什么叫真理，来说明怎么去解释。所以这一些部分呢，其实这三个部分都还是属于世俗的世俗般若。那虽然它不是真实的般若，但是因为它随顺它学习的话，能够让我们慢慢启发般若，所以呢我们也暂时把它用成般若，但是就是世俗般若。那只有到真心身亲切的去体证到真理的时候呢，见证这个叫见证会的时候，这个才是正义的波了，也是在才是真实的波了。这个是上个星期谈到，那上个星期我们也谈到呢，就是说这个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学佛法，然后这个体证这个智慧。那这个呢，我们也有谈到呢，在经典里面常常说听闻佛法要从这个清净善知识开始，所以我们也谈到四义流之，有没有？本来想考你们的，有点够不够？那四义流之呢？上个星期有谈过，就是清净善知识、多闻熏习，接下来是什么？对啊，就是跟这个一样的如理思维。法随法行，这个是修学佛法的步骤，就是清净善知识。清净善知识当然多向善知识学习，那就要多闻熏习，就是多向善知识听闻佛法，熏习它的这个真教言教，然后呢还要如理思维，也就是一个这个教法呢，去思维去思考，好，如果觉得合理的，你的接受，接受了可以再进一步的去更深入的去思考，然后呢，觉得说非常的好，那你就把它实践，就法随法行，就在我们生活当中，言语、身口意、行为当中去把它落实，所以呢，可见呢，这个修学。这个修学佛法呢，闻思修慧，闻思修正，以及清净善知识、多闻熏习、如理思维、法随法行，都告诉我们学习的步骤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可见呢，尤其是以我们现在大家我们的程度呢， 多闻熏习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我们也要了解，我们也要记得呢，当我们说多闻啊，多闻熏习的时候啊，不要以为说我常常是听经闻法，然后我背很多名相啊，就像我今天你背了很多名相，就不表示这样子你就闻慧成就，不是这样子。闻慧要能够真正成就呢，还要就是你听闻了这些佛法过后，你明白了，然后你了解了，然后它变成就是说你在判断任何事情的过程当中，你都以它为作为准绳，那就变成一个很稳固的一个支点。比如说你是因果啦，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啊，一切是无常变化的啦，那这些观念呢，很深刻的印在你的脑海里，它变成你处事待人，变成你这个你判断事情的一个模式了，那个才叫做文字呢，可以说差不多才算是达到一个，就是说你对这个教法有非常坚固的信心，而且它已经变成你一个判断事情的一种准绳了。啊，那所以呢，这个时候才叫做闻慧成就。如果说你听了，然后呢，听了还回给师父们，还回给讲师们，然后呢，你还是用你这个烦恼的心去处理事情的话，那事实上还不叫做闻慧成就。对，闻慧成就呢，并不是说背很多名相，有的人很会背经啊，或者是背很多名相啊，然后会靠这一句话那一句话，但是自己的行为呢却是另外一回事的，那这样子呢并不表示闻慧成就。那所以这是我们要了解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无常无我，能够彻底的能够了解，变成是我们这样子的时候，你做什么事情才会实现这佛法。当你做布你去行布施持戒的时候，你自然的你在做什么，哎，这样子对不对，但是你不实现佛法与否，这样子会是不是在帮助我净化我的身心，我们是会去关照。所以我们上次谈到呢，佛教判断善与恶的准绳在哪里，上次讲过很多次了。我们说佛教判断善与恶的这个准绳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在我们的动机，什么叫善，什么叫恶。很多人说只要我行善就好啊，很多人说只要我做好人就好啊，但是什么叫做好，什么叫做不好，每个人就有每个人的准绳。所以佛教有一个判断的准绳，也就是第一个动机，动机要是善的。什么叫做善，也就是没有包含不善的因素。对，就是说没有包含不净的因素，不清净的因素。不清净的因素呢，也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一些都是属于不净的因素。也就是说有一个自我中心，然后呢在做善事的过程当中有一点说，哎，这个是要让我表扬自己的啊，然后呢这个是说我要让他，我要做这个善事呢，因为我要让他知道说我可以做得比他好，这个是嫉妒心在推动啊。那还有的时候呢，这个做呢是与贪婪心的，那所以也包含这样子的贪嗔痴慢疑嫉妒，这些种种的心呢，这些呢都是属于不净的。所以有时候做了一些善事之后，因为我们要去反观我有没有这样子的心态在里面呢、啊、有个人想帮他，因为他有一个妹妹你很想接近，所以你就去帮他，表面上是很好啊，但是好像另有企图。哎，你要当妈扣并不是要听师父讲，是因为那边有一个女孩子你很喜欢。那这样子的哈，那这样子就动机不是，但是希望慢慢的听了听了过后，他的动机会变。那这个是第一个动机，从这个来关照。另外一个就是从我们的结果，做事情做善事，好，我们还要考虑到我们所采取的方法会不会让我们达成这个我们理想的结果。比如说你想要帮一个小孩，好，那你看要用什么样方法才能够达到你帮他进步的一个效果。 所以你用的方法要看是怎么样的，所以慈悲也不一定是完全是一定很柔和的，所以有时候呢你可能要警告，或者是你要给他严厉一点，但是你最终的最终的你不是抱着嗔恨心，但是你用这个方法希望达到帮助他进步，那这样子这个是善事。那所以呢这个从这样子去观照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在佛法很多事情，在佛陀所开示的方法当中有很多从小小的事情，如果我们能够随顺佛法去观照，它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反观自己，净化我们的身心，启发我们智慧的时候。那如果不是的话呢，我们就容易失落，然后常常因为落入自己的习气。所以这个是做到这个接人呢，要能够建立起什么叫做善，什么叫做恶，判断的方法是怎么样，怎么样透过这个方法，他判断的方法，然后去观察到为什么我每次做善事的时候总是有一个慢心要升起，为什么这个慢心一定要升起，这个慢心从哪里来，然后这样子的去观，然后学习去降服它，了解到这个慢心是不必要的，这个慢心是不好的，是不清净的，我不应该让我的慢心这样升起，其实我应该感恩有人需要我帮忙，那这样子去转换它，去体会自己还有烦恼，自己的这个不圆满，然后慢慢的去降服减轻，那这个就是修行过程。所以多闻能够闻到呢，把这一些无常无我这些观念全部很稳固的套在自己的这个思想行为当中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它变成你的做人的一部分，那这样子的话你每做一件事情你自然是以佛法来作为反观，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太偏离了。所以这个是多闻闻会成就的时候，至少要达到这样子一个程度，否则的话听了真不是属于我们的话，那你会就发现还用不上。所以但是为什么要多闻熏习，就是因为我们常听的会忘记，那所以常常听不同的讲师讲啊，或者不同的角度切入，你就慢慢的自己在你空中去背这个背无常无我，所以我都背了，背了背得很熟了，整个烂熟了，但是常常还是会忘记。所以我们多听法师从或者讲师从不同的角度来切入，慢慢的一直提醒，渐渐的它就变成了我们的一种判断的习惯。所以这个是多闻，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了解的。那另外呢，我们还有谈到这个十法行，上个礼拜也谈到十法行，在你们上纸上有了哈。那十法行呢，也就是十种帮助我们启发智慧的方法。那这是上个星期也谈到，那所以书写、供养、施他、谛听、批图、受持、诵诵、开眼，那这八项呢，我们说它是属于都是属于帮助我们启发智慧，属于听闻佛法的部分。所以不管是书写啊，还是读诵啊，这些都是也依赖文字的。那这些呢，都是属于文慧的部分。然后另外思维呢，也就是思考佛法，然后修习，也就是透过修持禅定，然后再习惯，然后这个叫做修习这个佛法。那所以这个十法行当中呢，我们不要以为说前面的这些都没有用的，我只要思维佛法、修习佛法就好。那事实上呢，都还是必要的，都是按部就班的，这是我们大家必须要了解的。那所以这个就是上次谈过的，另外我们也有谈到，上个礼拜也有谈到呢，在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希望启发真实的智慧，那有所谓的自依，自依啊，就是依法不依人，也就是说听闻佛法的时候很重要的依法不依人，不要因为你讨厌这个人，就不管这个人讲的多对，你都不要接受，这个叫做依人不依法。所以有些人呢，有时候有的人不是很好，但是偶尔他讲一两句，很值得 接受的话，我们也可以接受。所以就是依法不依人啊。第二呢，就是依义不依理，也就是说，我们要掌握这个文字里面的内涵内容，而不要被它的文字呢去这个迷惑了。有的人天天在玩弄那个文字，所以呢，我们要留心它教诲里面的含义，而不要落在表面的文字。比如说我们说空，有的人呢就天天讲，在中国文字当中，空的意思是这个样子的。那一直在那边搞的话，你就抓不到佛教里面所说的空的道理，是不是？好像我们说苦啊，苦，好，我在中国的这个中文最大的中文字典，苦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你就坚持在那一个文字上说，这不可能是这样解释的，在这一个文字，它应该是这样解释的。那这样子的话呢，因为我们就刚才就说过，文字本身它有它的局限，因为我们的感受都不能形容了。那所以呢，但是有的人学习佛法，常常会落入那一个就是有时候人在辩论的时候，就说这一个字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就是很坚持。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有时候就很难去看到字里行间的意思，尤其是在佛法。当你因为佛法本身透过佛陀的修持而证悟，而在表露出来的，它很多其实不是文字所能够形容的。但是在我们开始第一次去读一部经，或者是听到一个佛法的时候，我们的概念可能这样子。那如果你运行这个方法，大概去修持，大概有在生活当中顺着实证佛法去思考，而慢慢的你对它有一点体悟的时候，你再去看那一句话的时候，你发现它字里行间有更深的一层意义，就是你第一次的时候你不会体会到的。但是你慢慢了解为什么说这个贪婪心是苦，如果你没有去深刻的思考，你有没有体验的话，你就会觉得当你一次你一个东西你很舍不得的人在硬把那个东西拿开，然后你很懒惰，你很生气，那时候你就知道说什么叫做懒惰就是苦。所以呢，这种感觉需要你体会。人是觉得别人的家里什么人这个往生了，我们说节哀顺变，不要难过，人总是会死的，一切是无常的。等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呢，就不一样了，对不对？讲别人很容易啊，他就是那么看不开，他看开一点就好了。所以到自己身上就不一样。所以文字呢，它有它的局限，所以就是我们要了解这个，留意到教诲里面的含义，而不要在执着在表面文字它的文字句型啊，或者是什么。那尤其是说有时候我们假设说我们中文不是很好，我们表达，但是你知道它的意思，但是你特地抓那个句子说其实应该倒过来这样子讲的，或者但是你其实就是知道那个意思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呢就是抓到文字那边去故意做一个强辩狡辩的话呢，那是不需要的。所以这个依义不依理这很重要。然后呢，另外就是依了义不依不了义，就是说在思考的过程当中尽量的依最高深的了义的法，而不要依不了义的啊。比如说佛陀，因为佛陀所开示的法门呢有这个就是因应呢不同程度的众生，比如说有一些众生对世间非常的软弱，那有时候呢还可能造恶，所以佛陀就要跟他们说有因有果，那个你这样子的话呢，你会堕到地狱，地狱是真的，地狱那边很苦的。那有些人说既然佛陀什么做什么都是因缘条件啊，本心是空的，那地狱又是真的，那个火又是真的，那个冰冻的那个寒冰寒冷的地狱也是真的，那就是跟佛陀自己说的自相矛盾嘛。但是我们了解佛陀所针对的，他讲的是对不同的众生，有一些众生他可能活得好还保不了人生，常常要造恶，那佛陀只能用这种方法告诉他说，因果你一定不能造恶，造恶你会堕到三恶道去，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他会害怕，至少呢他就会行善而不是造恶，这是七步。那第一步的，对，他就会讲六道轮回种种的，但是第一步的是对那些能够了解到说要处理的，能够了解说其实这一个六道轮回只是因为我们的染着而造成的，那佛陀就进一步的讲无常无我空的道理出来。那所以呢，当我们思考的时候，我们尽量要一了一的法，也就是能够带领我们超越世间的，能够带领我们的处世间的，是实证最高的波罗之路的这种了义的教法去思考。那这样子的话呢，才能够让我们越来越进步啊。不然你用最浅的那个，本来可能你的程度本来就已经可以超过了，然后你又用那一个让自己越来越执着。所以呢，要依了义而不依不了义的意思，就是这样子。然后依智不依事呢，也就是说事就是我们的这个妄想执着的这个意识，这个意识也就是说以一个自我为中心而产生出来的错误的意识啊，就是我们一般现在的生活行动所都是由我们的意识而操作，而不是真实的智慧。所以依智不依事呢，也就是说尽量的要能够放下自我，放下自我的染着，放下对种种东西的自信的染着，而能够随顺佛法，就会去观察。那这样子的话能够才能够慢慢帮我们启发智慧，就是在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就所要掌握的一些条件。所以这些呢上个礼拜都谈过了，那今天再介绍三个名词，就是文字波罗、观照波罗、实相波罗呢。这个事实上跟前面所说的这一些是有相关的。那我们一般说文以及思是属于文字波罗，有一些思考还是有文字的，文字在脑袋思考。那所以这一些呢是文思是属于文字波罗，那还不是真实波罗。那另外一边呢，另外一种更深层的思维呢，以及与定相应的思呢，这个叫做观照波罗。所以思呢有一部分可以属于文字波罗，思也有一部分可以属于观照波罗。然后呢最后呢正的部分呢才是实相般若。正的就是见证慧，见证慧就是相等于这个实相般若，也就是正的般若。就是文以及思是属于文字波罗，然后思的一部分比较深入的思以及修是属于观照波罗，然后最后见证的智慧呢就是实相波罗。那这是不同的名词，就是希望在帮助你们以后你们看佛教的经典的时候，佛教的书籍的时候有多少了解，就看到这些名相的时候就不要说这么多名相就吓倒了，事实上也不是太难的。那这是说到波罗蜜，然后如何修持这个波罗。那接下来呢，就是因为这个波罗不好了解，那就像刚才所说的，我们必须要从世俗的波罗去了解圣密的波罗。所以佛陀常常开示二谛，其实也就是二谛，也就是圣密谛以及世俗谛。这个波罗呢，有时候我们用成这个谛。谛也就是真理的意思，所以谛圣谛呢 ，formal 的 truth 的谛也是这个谛，所以圣义谛以及世俗谛，这个叫做二谛，两个叫做那两个谛。好，二谛。那所以呢，佛陀他是依这个。二谛呢来为众生说法，让众生呢从他们所能够了解的事情当中慢慢的去观察，慢慢的去思考，然后去慢慢去体会到真实的这个圣义谛，所以这个叫做二谛。 那这个四足地呢，也就是我们平时觉得在世间法世间的常住的这个世间呢，觉得是正确的，是如此的。在物理上啊，在生理上啊，在心理上呢、我们一般心理学啊，或者是你们大家读的这些认为是正确的，这些都叫做四足地。那四足地当然也有浅也有深，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我们说这是人啊，那是这个是木鱼，这个是什么，这些都是四足的认识，四足的认识。那但是也有深一层，比较深一层的，就是我们说这个是木鱼，它里面有什么有什么 atomic 什么 molecule 什么之类的，有这个这些种子原子啊电子啊这些，那也是我们世俗知识所能够了解的。那这些都是属世俗地。那即使到佛陀所说的三界啊六道啊五蕴啊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些是我们有我们的概念也能够了解的，这一些呢事实上呢也是属于世俗地的说明，就是帮助我们分析说这个身体有血有这个细胞有什么，这些呢都是用世俗的方法先去说明那这个是都是世俗的说明。然后但是从这个从佛陀的正觉当中呢，他知道这些是我们众生能够熄灭的，但是呢他还是不实在的。从了解从佛陀的正觉，他透视了真理，他了解到我们虽然说色受想行识，我们知道这些，我们知道有细胞有血在循环，但是这些他更深一层的去研去分析去观照的话，就像他们还是不实在的所以佛陀呢他就这样子一步一步的从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这个人这里开始，然后再分析成五蕴，这些都还是四俗地的一部分然后这样子分到五蕴的时候，再分色，这个色又是什么，这个色是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鼻子，你的耳朵，你的舌头，你的牙齿，你的血，你的肉，你的骨头，你的肠胃，种种的组合而成。那你在分析每个头发，它一口再分析下去，对不对？然后你的血里面又可以再继续的细分，然后再细分下去又可以再细分。那所以呢慢慢的分析到下去之后呢，才发现我们所一直认为血就是血，人就是人，把它长每一个人都看成实在的，事实上呢是不正确的。因为它每一个时刻，它因为每一个东西它都是那么多的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每一个时刻它就是不断的变动当中流动当中抓不到一个定点，但是我们是把它抓得那么紧，把它当成实在的。所以从这样子的慢慢的去了解到它是不实在的，它只是如此而已，它就是因缘条件的不断的变化，只是暂时性稳定的时候呈现的某一个形象，就是这样子而已。而这个暂时性我们看得到的这个稳定的形象，它又每一个时刻在变化，所以我们才会有生病啊。为什么会生病？就是有 virus attack 嘛，对不对？有病菌啊。啊，病菌为什么有恐生能够生进去？如果你是固定有一个气体的话，不变的话，它哪里还有一个空间空隙给这个病菌去侵入呢？病菌之所以能够侵入，就是因为有空隙，有它，而且它能够融入你这个身体。那既然能够融入你这个身体，如果我们说这身体是固定的话呢，它为什么还可以让另外一个新的东西跑进来呢？它之所以能够让新的东西跑进来，是因为它有很多条件啊，它可以随时调换，把 A 调成 B，B 调成 C 啊， 把那个健康的受对那个那个病的病那个 virus 刺进去了，所以它会变化嘛，才有可能啊。如果说你是固定的，它根本就不可能去变化你啊。所以呢，从这样子的慢慢慢慢的去分析，慢慢慢慢的去了解，然后呢去了解到呢这个世间的这个真相是什么，然后能够体会到这个真相，这个叫做圣意地的境界，那个才是进入圣意地。所以之前都是世俗地，都是以世俗，但是逐渐佛陀所开示的方法，让我们呢能够朝向体会圣意，圣意地就是这个真实的真理的意思。这样子了解吗？对，它就是取证，所以但是之前呢都是依世俗地，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呢也有说到，先得法住处，后得涅槃住，在这里面写到先得法住处，后得涅槃住呢，这个意思法住处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对缘起因果啊，就缘结，就是一切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啊。然后这个因果无常这些观念呢，有非常非常的这个坚固的一个稳固的一个了解。然后呢，从种种的有这个我们世间的缘起事件上去不断的去观照，然后最后呢，通达这一些种种事件。这个通达什么叫做苦，什么叫空，什么叫无常，它的实在性，它的这个实相，那这样子的时候才进入涅槃住。所谓涅槃住呢，也就是这个平等如意没有差别的这个涅槃住，也就是涅槃极境，知道诸法实相那种，不再受到那个不再被外面的形象呢，看到它生就以为是生，看到它灭就以为这个东西不见了。我们常常是这样子啊，所以会生起来会灭。事实上，我们从观生灭，其实也就是观世间法的一种观照，因为我们还染着一个相，所以我们才会说这个东西生起，这个东西不见了。但是就是透过这样子这个世俗地，或者这个法住处的这样子，知道一切是生灭的这种观照，慢慢的去体会到，它是生，这个相是身体，但这个相的本质又是什么？这个形象我看到这个身体，但是它这个本质是什么？它是因缘条件，它是无常变化，它没有一个实在性，没有一个实在性，到底是什么身体？什么实灭呢？那所以呢，在一个能够透视在真理的时候，一切其实它本质呢并没有变，虽然只是它的相有时候会变，但是它本质呢就是没有，就是也就是如此而已。所以这个是从法住处呢而得到涅槃住。所以我们常常譬喻呢，如大海，它有时候波涛汹涌，有时候非常风平浪静，但水的本质就是如此，水就没有变啊，水有变吗？只是因为有风的时候它就起浪啊，没有风的时候它就安静啊。但是我们来说，我们说浪来了，哦，浪没有了，但是水的本身有没有变？所以第一个圣者体悟到圣意地，体悟到这个真实的知，他了解到诸法的实相就是如此而已。外面因为因缘条件的变化他起来，但是他本质并没有变，他本质也就是他并没有，他没有自信啊，他就是因缘条件出而成而已啊，他是空性的。 再慢慢去思考，有一点点概念，但是不容易了解，对不对？对，有时候慢慢的去了解。那所以呢，这个但是对无常、无我、苦、缘起这个道理的深刻了解，随顺这些教法去观察，去观察。那这些教法，就算从真正来说，还是世俗地。从这些观察而达到真实的这个真谛，那这个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涅槃智啊，也就是圣意地。那所以这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有些人呢，在佛教界里面呢，常常有一些错误的倾向，也就是有一些人呢，他认为说啊，这个什么东西呢，都是最后呢，都是如此如此无分别的。本来就是空性的，就是如此。所以呢，他们就不去认为说，只要我得到这一个最后的圣意就好，所以一切都无分别，看什么就不要分别，不要分别。事实上呢，我们要了解佛陀所说呢，要真正启发智慧呢，是智慧呢，在佛陀来说呢，是远得无性，就是说它的本性要从。要从仔细的去分析思考而启发出来的智慧，而不是说什么东西都不要分别，分别了就起烦恼，分别所以就不分别。那这样子的不分别呢，跟从分析之后体会到真理，而了解到它其实本质上是平等无分别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人以为说啊，不用去了解什么缘起无常无我，我就看到什么东西无分别，这个叫做糊涂虫。佛陀为我们启发的是一个明确的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智慧，非常了解。人家问你，你会知道是什么样的，而不是呢？什么无分别呢，到最后呢，人家问什么好吃不好吃不知道那这样子的时候呢，这就叫做无分别。那是一个过程。对，有时候我们思考，但是我们因为我们的智慧还不够，所以有时候想不通没关系。佛陀说小愚小悟，大愚大悟，就是愚啊，不是不小也就是你想不通，你就有一个疑惑在你脑子，为什么佛陀这么讲，我想来想去都想不通，你就会把这个问题一直套在你的脑里，就好像你们要写 thesis， 要有一个 hypothesis 在你的头脑里，那你就一直有时候我就会想来到底怎么，慢慢的你有时候就会酝酿到你这个思考成熟，或者是刚好听闻到一些你一直在思考的时候，我有时候你没有想到你在思考，但是你潜意识里面你一直在这个问题一秒在你的脑子里面。那所以有时候呢，你在读某一部经的时候，刚好就是这一段解释了那一个问题，所以呢就怕有问题，也怕没问题有问题呢就表示说还有就是说知道说哪一个地方我们还不懂，然后什么都不懂的话呢，然后又不是像佛陀一样的开悟，那才麻烦。所以呢有问题没关系。那这个是说到先的法就是后的涅槃，就是我们 要了解说不要呢不要以为一开口呢就什么就是说什么都是无分别什么都是空的，然后自己其实什么叫做空并不是非常了解，然后只是用这个不要烦恼什么都是空的，但事实上你自己还没有空。那所以呢这样子就不能真正启发智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学习佛法还是它依循要从闻思修证这样子去循序的渐进的。那佛陀也非常的慈悲，他知道一般我们都非常难去了解到真理，虽然说到这个无常啊无我啊，但是有时候也还非常的难。所以呢佛陀又开示了这个三假的这个说法，也就是让我们去从一个事情当中慢慢去了解它的 它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呢叫做明假，明假呢也就是这明假比较容易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呢在生活当中看到什么东西呢，就以那个名来形容这个东西，然后呢就认为那个名字是真的、啊、尤其是很多广东人呢他的车一台一定要8888，那8888的就一定是发财吗？你的车牌是4444就一定死就一定是这样子吗？但是很多人就这么执着啊，对不对？你就如果是你小时候你妈妈叫你阿猫，你难道是真的是猫吗？叫你阿美你就叫很美吗？那都是为什么？那你说你们会这样说不可能啊？对，但是如果人家骂你腿高怪，你为什么就能生气呢？难道他骂你腿高怪，你真的就会变成从美变成腿高怪吗？所以这个名呢，其实是一个文字，刚才我们说一义不一义嘛，哈，那所以这个名字其实是方便套用在。但我们容易叫，但我天天叫哎哪一个人啊，对不对？所以总是要一个名字。那但是这个名字它有它的实在性吗？你可能本身就有很多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光顺，你的中文名叫什么？嘉靖，又是光顺又是嘉靖，他到底是谁？然后如果说你有没有侄儿还是谁啊？哥哥的孩子啊，还是没有？有没有？没有啊！你爸爸叫你儿子，对不对？啊，然后你叔叔的孩子又叫你什么？堂哥。那你本身就有很多的名字啊。这名字本身，它没有实在性啊。我们那是真的有在哦。我们叫他，以前叫他妈妈。因为这是阿妈，怎么一个人他可以去年年头是阿妈妈，现在是阿妈，还有叔叔，对不对？这个我们再讲。那所以呢，这个名字他在变的，他名字只是一个方便，所以名假呢，就是说我们常常把这个名字当成实在的，抓得紧紧。所以人家讲你，他在讲我，他讲明德，难道世界上只有一个明德吗？啊、嗯，对啊，所以明假呢，也就是说，这个名字呢，事实上只是世间我们人与人之间为了方便而假设套上去的一个名，但是我们很多人呢，事实上。真的就是在这个名字上做功夫。你看很多人呢去算命要改名字，然后名字上面一定要加什么，要起掉什么，在名字上做功夫。然后难道改了名字真的就是影响这个人吗？所以这个就是颠倒。所以名假呢，所以我们了解的名字其实名不管我们称一个东西，好，这个东西你叫做杯子，英文叫做 cup， 对不对？它到底是 cup 还是杯子？所以那个字本身呢，它只是方便应用而已。但是我们常常呢，有时候是为了一句话、一个名字，在那边站了老半天。所以这个名字呢，它不一定是，它跟它的意思呢，不一定要相应的。有一些字呢，我们在，比如说我们在国语是这么说，当你讲去这个方言的时候，它又变成另外一个意思了，甚至同音同字，但是它在方言的时候，它发出来的时候，它变成另外一个字了。所以这个名呢，跟这个东西呢。不一定是一定要在一起的，所以这是我们的了解到，然后第一个这样子的话呢，就会对这个东西呢，坚持。有的人就是坚持说， 这个东西像尤其是大家从不同 国家来，有时候看到一个东西，我叫这个东西叫做录音机，你就会有另外一个名字，然后不是这叫的。然后你会发现常常都有这样的争吵，尤其是什么菜啊，好像什么菜，大白菜，还是啊，对，那个高菜 cabbage， 他们叫做，有人叫做高丽菜，有的人叫做油菜啊，卷丝菜，然后呢，他们就是你们怎么这样子叫这个菜，叫这个名字，明明就是油花菜。高丽菜要高丽菜，所以呢就搞得很乱，然后大家就坚持他们所说的名字才是最正确的。我们人就是活在这样子的世界，所以第一个就是让我们了解名字呢，其实它只是方便而已，就像我们说1234567890，其实在原始时代这个原始人的时候，他们可能没有1234567890啊，不管哪一个时代的哪一个数学家这么聪明，就把它就排1234567890，对不对？他如果当初把那个号码乱叫的话，重新叫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可能今天背的就是那个样子了。这是为了方便而假设，所以这个是叫做假设的，所以不要把它当成太实在的。就像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东西呢，都是假设了一个什么，然后再继续抓取，尤其在我们的科学研究的时候，你就假设 room temperature 是多少，然后你就事实上也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就去做一个 calculation 出来，对不对？所以有很多事情我们是用假设，然后方便，然后接下来去做，所以为了方便沟通，所以就有所谓的在我们地球上有什么这个什么经纬线啊，什么线？难道我们的地球上面真的有一条线吗？只有你的地球仪上面会看到而已。飞过那条线，你看你没有一条线在上面。那是为假设，为了方便，让我们这个生活的地球的人在沟通方面有时间啊，或者什么能够方便做一个准备，就是这样子，是我们人发明出来的。所以这些呢都是属于冥想，但是我们就把它当非常实在的。那第二讲呢就是叫做对讲。第一个呢，人知道说哈，这个明德，它可以叫明德，又可以叫明德，又可以叫色歌。那反所以呢，他又可以叫叔叔，又可以叫什么阿公。那反正呢，他这个名字不管他，反正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人。那所以有的人知道名字是假的，他不会去执着，但是呢，他觉得这个是人，人是实在的，所以这个叫受假，或者是在玄奘大师把它翻译成取假，就是取相，或那个把那个取相呢当成是真的。提醒。这边哦，是这样子。还有多了一个，水果也好，鸡蛋也好，就现在有两个名字。那所以呢，这个叫做对讲，也就是把这个人啊，这个意思啊，把它当成实在的。这个叫做受假，但是然后这个但是呢，这些人呢其实是我们的五脏啊，像刚才所说的种种组合而成，物质呢是木头啦，这个砖块啦，水泥啦，种种组合而成，实际上呢离开了这一些呢，它也不是非常的实在的啊，这是我们要了解。那所以呢，这个是从取向来说，我们把它取向当成实在的，这个是一般我们看到这个人，哇，这个人很美，就是这个人，我们忘记了他是很多东西组合而成的，就把它当成一个实在的。然后第一步的就从名假破了名假，再破法假，了解到其实这个人对他是人，但是他是很多他是很多内脏啊种种组合而成的，他是很多这个条件组合而成的。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慢慢的把这个相呢也透，就是说师父讲说说这个相是实在不变的，它会透。但是呢，第一步的有的会对它细微最细分析的我们知识当中所能够了解的最小单位，把它当成实在的。比如说我们分五蕴，我们说色受想行识，有的就把色当成真的，受想成真的，想当成真的。虽然他知道说这一个身体是五蕴合合，他不实在，但是呢他又把色受想行识和这个小个体小部分当成实在的。那这一部分也要进一步的去破除。所以就是比如说我们有很多人分析到最后呢，把这个原子当成是最小单元，或者是核子是最小单元，但是核子最小单元你继续就在研究，你发现它还可以继续再细分。那所以呢细分到最后呢才知道说事实上这个最小单元我们所执着的一个实在性呢也是不实在的。所以这样子是一层一层的破，从名假先破名假，再破受假，然后再破法假，这样一层一层的帮助我们呢去体会到这个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它的实在性的本质在哪里。这是佛陀的慈悲帮助我们呢一步一步的突破。所以呢自信是什么呢？时间已经超过了。那所以自信呢，就我们刚才已经讲了很多，其实呢是因缘条件复合而成，那它是无常变化，所以我们说它是缘起性空的。所以在佛教里面我们用空这个字来形容。那但是空这个字呢，就是像刚才所说的，你不能找中文句子来说空是什么意思啊。它这个空呢就是表示说它是缘起的，它是很多因缘条件组合而成，而同时又在无常的变化当中，而某一个因缘条件又是由很多某个因缘条件组合而成，所以找不到这个东西的自性，所以其实是没有自性的，所以我们叫做无自性，或者是叫做空性啊，这个是我们要了解。但是这个空性又不是空空洞洞的空，它是只是说因为自性的意思就是说你有一个自体固定不变的，那所以它是无自性，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条件性的，它是变化性的。那所以呢它的因缘条件随时可变化，随时可以这个流动。那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找抓不到一个自性，但是这个无自性，但是它又有它的作用。当它感知性存在，每一个因缘条件感知性存在，它可以发挥作用。所以跟一般人有人认为说一切讲是空的，就认为是非常消极的，没有作用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其实就是因为它是因缘条件组合而成，它就变成有接纳很多因缘条件的空间，它有转换条件的空间，所以这个条件不好，我们可以再提供更好的条件，所以它有变化的可能性。所以空性呢反而是更有可塑性，它能够让我们创造更多的东西。如果它是自性不变的话呢，那死了，我是那么笨就是那么笨的，不能变。但是因为我是空性，所以呢我有变化的可能，我可以提供不同的条件来提升我的智慧，我能够去修行来让我进步。如果是我的自性是不能变的话，那修行干什么呢？修行又有什么用呢？就因为我们是空性，它是条件性的，所以它是可变性的，它是有很多的创造的可能性。那只要我们培养这个正确的因缘条件，那我们能够提升自己。那所以呢这个空性呢是我们这缘起性空呢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 那所以这个自性我们从诸法来了解呢，它是缘起性空。那从我来说呢，虽然也是缘起性空，但是我来说呢，我们通常用五蕴来观照。那五蕴来观照，然后这个经典常常告诉我们，观照我们自身呢，从身开始观照，一般是从身开始观照，因为我们对身体太贪婪，也比较容易去了解到这个身体。从身，然后再观察我们的感受，我们执着于好的感受，但是感受来了又去了，好的感受我们贪婪，但是我们静坐的时候有时候坐得很好很舒适，那现在起的话起心了，但感受又不见了，然后脚酸又来了，这些都说明一切都在变化当中。所以从身体然后去观察感受，再观察到心，然后再观察到法，从再观察到心的起心动念，最后观察到这个自我以及世间万物其实都是无常变化，一切是因缘和合的。那所以呢，这样子的观察了解到说什么叫做自性，自性其实是没有固定的自性的。那所以在观法的时候呢，也有所谓的这个四门观四门啊，这个呢本来我看是没有时间，但是就是大概的想一下，就是说第一个呢，也要在佛陀要破除人对这个对自性的这个执着呢，第一个就是从观自生，就是说法从哪里生起来，有的人说他自己生起来，自己生自己，但问题是你自己生起来，如果已经有一个自己的话呢，那你这个自己又是固定不变的，你怎么又生起一个自己？你如果自己能够生自己，那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所以这个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你自己能够生自己，你再生出来的一个自己跟自己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话，那还有前跟后吗？是不可能的。那所以呢，自己生自己是不可能，所以自生。第二个是这个他生也不可能。就是说，如果说是由别的东西生我生我，那如果说我还没生之前，我跟那个他也不能对立啊，什么没有我也没有他。那但是如果真的有个他，那个他也有他自己的自性的话，他的自性不变的话，他是比如说他是苹果，他是不可能生另外一个我啊，是 orange， 对不对？他自己是他自己的本性是如此。那如果它也是固定不变的，它怎么去产生另外一个东西出来也不可能。另外是不共，也就是这个如果 是 A 跟 B 两个都是固定不变的个体的自体，都有它的自性不变的不能变的，就是固定的，不是因缘条件出来的。他们两个既然自己都不能生自己，两个在一起也不可能再生一个第三个出来，因为它两个是固定不能再变化的嘛，对不对？如果两个东西都是有自性固定不变的话，它不能起变化，它不可能再去产生第三个东西出来。那第四个呢，就是无因生，也就是说不可能是无因无缘生起来的。所以佛教呢所说的是缘生，也就是因缘条件而生。所以因为这里所说的自身、他身、共身，它都是有这个自体，就是固定不变的自体。你凡任何的东西如果它是固定不变的自体，它自己不能它不能起变化，它已经是固定如此的话，它不可能再产生任何的作用，只有是因缘条件而且是无常变化的，才有可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不断的产生新的东西出来。所以呢，缘起性空给我们带来很多希望，以缘起性空带来很多的可塑性这个是我们必须要了解的。那从这里了解到呢，自性是没有的。那所以这个所谓的真觉我呢，也就是了解到缘起性空的这个道理，了解到空性的这个真理。当然不是像我们现在理论上大概知道，这个还是世间的世俗般若，但是实证这样子的般若，慢慢的常常在生活当中观照， 读经这样子的方法去关照呢，慢慢的也能够启发我们的真实个人。所以呢，这个能够真正的体会到这个真实的个人呢，才能够得到这个真正的解脱。那所以，如果能够得到这个真实的个人的时候呢，一切呢就是非常的坦然，也对世间的一切呢都非常的了解，也不会有这个因为我而跟他产生对立种种的问题。所以在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这个般若心经当中，大家就记得就是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因为你心里呢已经无所染着了，了解到一切是空性的，对自我不染着，对世间的一切不染着，一切是那么样的自在，那么样的广阔。那所以呢，心里呢是没有什么好挂碍的。那所以你既然没有挂碍，也没有恐怖。所以尤其远离颠倒梦想，一些颠倒梦想的意思就是错误的观念，也就是说对触感觉啦，这个追求啦，种种这些颠倒梦想。那远离颠倒梦想，接近涅槃。所以呢，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所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意思。所以呢，三世的诸佛都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到真正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所以可见呢，般若是非常的重要。我们开始的时候，上个星期一开始谈到这个机会的时候，就谈到如果般若能够引导我们到得到最深奥之处，所以诸佛呢也是依般若波罗蜜多而得到无上正等正觉。那所以呢，希望大家呢，多学习般若多读诵般若去观照。我们虽然现在是还是根据世俗的般若，但是呢，这个是就是依这样子的方法，依世俗的般若，依世俗地而去得到，而去了解到什么叫正义地。不真的法治智后的涅槃智，这个是正确的学习方法。所以不要一下子就说我空啊空啊，然后不知道空，然后就让它空。那事实上我们还是要呢，要从这个世俗地去得到正义地。那当然多有经典也有很多，所以大家可以有时候多去看看一些，但最好的当然就是大多有经那金刚经、心经，这些都是属于般若经典方面的，都可以去参考。好，然后这个印顺导师在这个这个大圣成佛之道的大圣不空法章的谈到般若度的部分呢，也谈得蛮详尽，大家也可以去参考。那接下来就是说在这个佛陀为了开示这个般若呢，当然为了适应众生的这个根性，也会有深浅的不同。然后还有后来的学者、初学者呢，也会有不同的诠释，用不同的角度根据他们根性去解释。所以后来就有发展成为所谓的大圣三谛，有唯识宗啊这个中观啊这个如来藏的思想啊种种的来解释这个佛陀的这个智慧。那这些呢都是可以让大家去参考。但是这个根据印顺导师的这个文字，就觉得说龙树菩萨这个中观的这种解说呢，是比较直截了当比较不会就是比较直截了当而且呢就是说比较接近呢这个佛陀所说的这个般若的这个道理。好，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你们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是非常的深，那也就还不是很好讲，那所以呢希望说大家听了不会满头雾水。 就是说做善事的时候，我们要尽量让我们的慢心去升起，让我们呢，就是说了解到说，今天我们能够做善事，其实是很多因缘促成，我们要感恩，降低我们的慢心。那他的问题说，那万一我们做坏事的时候，或者是说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能够赖到是众缘促成呢？那这个当然，如果我们要习众佛法来修学的话，当然我们之所以会去做不好的事情，当然有时候有人激怒我们啊，有的人说我们就说这是他气我，所以我，但是问题是说，我们自己也应该要有掌控我们自己心念的一个能力。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呢，我们要反观我们自己，虽然是别人在有可能特地捣蛋来激怒你，但是我的嗔恨心为什么一定要因他而起呢？那这样子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好的事情还是坏的事情，我们都能够随顺佛法去观照。那所以当我们慢心升起的，哎，为什么我的慢心升起，我们要学习感恩。那这个嗔恨心升起的时候，哎，我们有往内去观，就我们自己的嗔恨心升起，我为什么一定要受它影响？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帮我们的心减轻。对，有的时候我们做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其实是错综复杂的，有好的念头，如果有一点那种不清净，所以换句话说，这个时候就你看不清楚，换句话说，我们自己还不很清楚这个心念，所以当我们要把这个当成一个修行的机会的话呢，我们要看好，对，我有善的目的，但是呢，它包含了一些比较自私的一些念头，我要把那一部分去除。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借这个机会，能够让自己的越来越清楚自己的身口意行为，也借着这个机会净化自己。嗯，谢谢。
活泼的觉悟，对，是这样。
我们当时给新人练，我们都看了。
对，大概是4到5道菜，然后不够的10到12点讲的。差不多10个人讲的，对。然后用料尽量不急速饮食，然后同样不可以有不可以有葱，不可以有蒜、鸡蛋、辣子，如果你们对那个材料有任何问题的话，可以找我跟材料组，我们是正向和活动资源。就算可能你们时间上不允许，如果星期六下午12点到4点，你们有时间的话，可以过来就捧场，然后顺便可以尝试我们家如果有多喝水的人。对，今天是我们UniBus 的周末活动，是对，海边是海边晨运，或者是散步，对，大一是从库伊地走到阿邦代，然后集合时间是早上8点钟在Red House楼下，如果住宿的人是按对，如果你们有住宿的话，请向他报名。像五月一日、1、2、6、7都有，你先住宿，然后住的人是你，所以如果你们有住宿或者想更了解上住宿的话，联络他。最重要的。我们中文法国班的题目是飞机与飞机，因为下星期四是NSW 的 October Day， 所以我们的基础会升级到 Global Lesson 就是飞机班次，也是我们通常中文法国班的，但是时间还是两成，6点到8点，所以如果你们有资金有能力的话，可以来找我。现在我们大家回家的时间就是吧。你翻到第8页的时候。